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。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就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里里外外。你加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能力，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不仅听到，也能够行道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，能够在众人当中活出你的荣美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使用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十一和十二两章。第十一章以西结还在第八章一开始他那个异象当中，在第八章一开始神把他的灵从被掳之地提到了耶路撒冷，让他在耶路撒冷看到了几个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么第八章有四次提到谁知，他意想不到，他想不到那些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百姓所行的，就是面前的那种恶。第十一章一开始第一节说，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，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，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索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。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神的灵把他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。一开始在什么地方？在第十章时一开始是神的荣耀停在门槛上，然后到十章的后面，在十章的第十九节，神的荣耀停在了耶和华殿的东门口。这个东门口指的是耶和华外院的门口。我们从第九节第九章第十章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一开始在至圣所，然后离开基路伯到了门槛，到了殿的门槛，然后从殿的门槛又到了耶和华殿的东门口，这一次到了向东的东门。神的同在逐渐的在离开耶路撒冷。又提到说，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，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谁谁谁。这二十五个人可能还是在第八章十六节提到的那二十五个人。那二十五个人是在第八章十六节说在廊子和祭坛中间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些人主要是祭司，是领袖。那么在十一章第一节说，我见民中的首领亚索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亚的儿子皮拉底，神特别提到了这两个人的名字，说明这两个人在这领袖当中也是有很高的威望的，他们的说的话是有分量的。那么亚索的儿子亚撒尼亚，这个可能是耶利米书二十八章第一节提到的。二十八章一开始有一个就是加蝎子叫哈纳尼亚，那么那当时提到是亚索的儿子哈纳尼亚，那么如果是的话，那么这个亚撒尼亚是不是哈纳尼亚的兄弟呢？这个可能有。那比拿亚的儿子皮拉迪，我这儿不知道，查不到他的其他的信息。不管是谁的儿子，那么可以肯定这两个人在民众是很有威望的，神特别提到他这两个人的名字。第二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，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。图谋罪孽给人设恶谋，这个话真不轻。为什么神说他们是图谋罪孽人给人设恶谋的人呢？那图谋恶谋，那就是这些人是经常用一些骗人的计谋去误导百姓，因为他们是领袖，他们是引导百姓的，引导百姓走神的路的，把神的面前带领的，但是他们是图谋罪孽，他们是给人设恶谋的，所以他们常常是不用神的话去教导这些百姓，而是用一些自己的用人为的方式，用错误的一些信息来引导百姓。那用现在的话说呢，他们是用人的方法来去牧养自己的百姓，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， 我们不少教会那些牧者是用人的方法去牧养，就像我们昨天提到的，有的教会居然说用有创意的做主的门徒。我们说我们神怎么说我们怎么行，我们完全要遵循神的旨意，我们遵循神旨意，我们人怎么可以有创意呢？这个创意很明显是要离开神，用人的方法去释放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奇奇怪怪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。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，当时提到主耶稣对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牧养我的羊。真正属神的仆人，他一定是爱神的，爱主的，按主的心意去牧养神的羊，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器皿，是神所要使用的仆人。但是这些亚撒尼亚和比拿亚，包括这25个人，这些领袖却是设恶魔去用错误的信息来引导百姓，所以就是瞎子领瞎子。第三节，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，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。这些25个人是这些领袖说什么？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，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。如果是按照原文去直译的话，那么更贴切的译法应该是盖房屋的时候不是临近了吗？是个反问句，是个问句。盖房屋的时候不是临近了吗？意思就是很快就要盖房屋了，你们抓紧时间要盖房屋。那下面说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。如果按照这句话理解，我们可能会理解成说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，我们是锅里面的肉，那么随时被人拿出去要吃掉，那不安全。其实我们再继续读下面这些经文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锅是安全的，这个肉放在锅里面是平安的，是安全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。那么这个锅，耶路撒冷城就像铁锅一样那么稳固，我们不会像这些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很快就会被掳，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这是这些25个这些领袖所说的话。第四节，那么神就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因此你当说预言，说预言攻击他们。神让以西结用神的话来攻击他们，来驳斥他们。这个今天也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那些假先知，那些假教师来祸害神的家，祸害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，我们也要跟他针锋相对，去攻击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的护教士在护教，因为他们发现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假牧者在传达假的信息，似是而非的道，就像这个时候以色列大众发生的事情一样。那弟兄姊妹也一样，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不断思想神的话语，当我们有这样的亮光进来，我们有这样的分辨能力，我们就会发现你的教会里面哪些是假的。当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做？这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你要用神的话来跟他们去理论，来揭穿他们，戳穿他们这些阴谋，不让他们再继续祸害教会。第五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对我说，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口中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我都知道。神让以西结告诉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，特别是这25个人，说你们心里面怎么想，口里面怎么说，神都知道，别以为神不知道。那么神知道下面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神要惩罚。那么既然你想的都是恶魔，说的都是诡诈的话，那神一定会刑罚，会管教。第六节说， 指出他们的问题，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，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。他是不是真的在百姓当中去杀人也不一定，不是，这个指的是他们把这些百姓带偏了，带偏了这就进入一个死亡的因果嘛。在新约里面我们说恨人就是杀人，这些人设计谋去误导这些百姓如同杀人一样，那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教会的牧者把弟兄姊妹们带偏了，带得离开神了，那就是跟杀人的时候没什么差别，就把这些人的生命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那就是杀人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这些领袖根本连圣徒的资格都没有，就不配做圣徒，更不配去教导牧养这些百姓。神让那些爱主的人去牧养，你爱我吗？跟彼得说，你爱我，那就牧养我的羊。是让真正爱神的人，这些仆人去牧养，那么这些人是恶人，是图谋害人的人。第七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，这城就是国，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。这神就他们说是啊，我们这城是国，我们是肉，我们是平安的。神这就是用反讽的话，讽刺的话说，你城中的人就是肉，这城就是国，这国保护不了，为什么呢？你们要从其中被带出去。下面又带出去干什么呢？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告诉我们，第八节说，你们怕刀剑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当神的咒诅审判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怕什么来什么。我们经常在听到人说，哎，这个人在败落的时候是怕什么事来什么事。真正就是这样，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你怕刀剑，神就给你刀剑。第九节，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，带出去干什么呢？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且在你们中间实行审判。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干什么呢？第十节说了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把这些人最后他们说是肉，肉是锅里面的肉是安全的，神说我要把这个肉拿出去，把你们带出去，交给外邦人，交给巴比伦人，将来你们必在倒在刀下。倒在刀下这个意思不是在掳到巴比伦地，我们好多人认为说是把他们带出去是带到被掳带到巴比伦，其实不是。我们看第四节是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，在以色列的境界是全地，在以色列全地来审判你们，不是把他们带到巴比伦，而是把他们带出去离开耶和华的殿，离开圣殿，在城中被外邦人所杀。第十一节，这城必不做你们的国，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。这就把第三节完全挑明了，他们认为安全，说神说这个城也不再做你们的国。那个铁锅，他们的铁锅是非常坚固的、稳固的，所以不会被侵略，不会被颠覆。但是神说这个城不再做你们的国，那就失去保护了。神在这里，这个城其实不仅仅指的是耶路撒冷城，是指的神，神才是他们的保护。当神不保护他们的时候，这个城再坚固都没用，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再做其中的肉，不是锅里面的肉，在外面那就是任人宰杀，被神审判。说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。第十二节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神是耶和华。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才愿意到他的跟前。下面说，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，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，却随从你们四围的列国的恶规。这儿神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城不再做他们的国，他们也不再做其中的肉，为什么 神要在以色列的境界来审判他们，来管教他们。神是把这些话都说在前面的，甚至在摩西那个时代，神透过摩西就颁下了律法，告诉他们将来你们听神的话是就蒙神祝福，那背逆神，神必然会咒诅。这些话在他们的祖先当中神已经告诉他们，而且神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就说，你们要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，要昼夜思想。这句话非常清楚地告诉，不仅告诉他们的祖先，也告诉他们的历世历代这些百姓，你们要把律法书不停地去读，读完以后而且还要去思想。所以我们读经仅仅停留在读的这个层面，没有去思想，那么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按照去神的心意去读神的话。我们读还要去思想，我们思想神的灵会光照我们，会引导我们去明白。你光读不去思想，其实那么果效会大打折扣。但是我们现在发现，其实不少弟兄姊妹是只是去读不去思想，读完了好像完成任务了，我读经了。读经这个读是读在心里边，不是口里面读而已。他们这些百姓呢，是不仅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而反而是随从的四外列国那些外邦人的恶规，随从了他们的异教的风俗，所以他们神要审判他们，而且是律教不改，故意犯罪。第十三节，我正说预言的时候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。正在说预言的时候，那他不是在异象里面吗？可能神他一边领受异象，一边向这些他周围的这些长老说神让他说的话。正说的过程当中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突然就死了。这个死了，那肯定是突然死的，不是说有了病然后就不治之症。这是神的击打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神告诉他们，刚才就说神要审判他们，现在神告诉他们，神的审判来得很快，太快，是意想不到。那将来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意想不到。他们认为没事，认为甚至我们活着的时候没事，神不会惩罚我们，但是神让他们看到这个人马上 死在他们面前，来警告他们。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，哎，主耶和华，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？这句话类似这样的话在第九章第八节也说过，当时也是哎擦他一声，这个哀里面就是这个先知里面的一种悲伤忧虑，好多复杂的情绪在里面，说你神难道要把所有人灭绝尽尽吗？意思就是神你难道没有怜悯吗？前面的这个一节到十三节是说这些犹大的百姓，特别是这些领袖将要受的刑罚，是要刑罚他们。那么下面十四到二十四节整个下面这一段是神的应许，应许这些剩余的人他们将来要拯，神要将来要拯救。第十四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、你的本族、你的亲属、以色列全家，就是对大众说，你们远离耶和华吧，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接着读十六节，所以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。十六节说，是我虽然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这个全家就是指的被掳子弟的那些以色列民。那么这样我们串起来就好理解了。那么第十五节说，人子啊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以色列的这些全家说什么什么什么。 也就是说，当时已经有两批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地，被掳到这个列国。那第三批还没有被掳，因为这个时候犹大国还没有灭亡。那么这些留在犹大地的这些居民，对那些被掳的那些他们的同胞说什么？说神，你们离开耶和华吧，这个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应许之地，你们已经离开了，那么耶和华也不与你们同在了。但是下面紧接着16节，神就打了他们一嘴巴，说是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。这神就告诉他们，这些留在应许之地的百姓，他们以为神的同在仅仅限于应许之地，离开了应许之地就没有神的同在了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但是神告诉他们不是这样，当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，逐渐离开他们。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，那就没有神的同在，这即使在应许之地也如此。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即使在教会里面每个星期去每个礼拜崇拜神，但是如果是我们犯罪得罪神，罪从敬畏神心里心却远离神的时候，神的宝座离开，那个已经不是神同在的地方，那么神才是他们的圣所，神占作这些被掳之人的圣所，神才是圣所，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受保护的地方，神是我们的保护。这神很清楚，真正的圣所不是那个建筑物，是神。17节，你当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，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。神对这些被掳之民的应许，将来神一定会把你们召聚出来，从列国当中来聚集你们，然后再把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再一次赐给你们，让你回到应许之地。那反而那些留在应许之地的被神咒诅，被神审判。那神的意念正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我们可能认为被掳怎么能成一种祝福呢？这很清楚，被掳反而成了祝福，留在应许之地就是咒诅。因为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得很清楚，神让耶利米劝这些百姓来投降巴比伦人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神，是要透过这个来刑罚他们，再让他们得到这样的刑罚，让像被掳之人能够知道神耶和华，他说我就是耶和华。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这个意念，用人的思维去思想神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话，神的话那他就是100%，他没有错误。在这儿我们很明显看到，被掳是祝福，留下来是咒诅。然后18节，他们必到那里，也必从其中除掉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。当以色列再次回归到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他们确实在那个时期是弃绝偶像的，这个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。但是过一阶段我们看到又回到从前了，就是在这些历史不断的重演。19节，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就是他们不再三心二意，不再侍奉那些偶像，而是合一到神的里面，他们同心合一的去侍奉神，敬拜神。这是他们这次回到应许之地，他们将来会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。所以也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 这个新灵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心里已经一定有旧的，那旧的灵是什么呢？那从下面可以看出来，肉体中要除掉实性，那实性代表那些旧的，也就代表是老我的生命、旧的生命，赐给他们肉心，这个肉心那就是新的心、新的灵。这肉心是什么呢？是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新的灵一定是让这些百姓是顺从谨守顺服神，最后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。真正的这一天可能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。第二十一节，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职务的，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这是神的公义。第二十二节，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，笼子都在他们旁边，他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基路伯展开翅膀，那就是要飞了，要飞干什么？要起来了，要离开。那么他们基路伯以上有神的荣耀。第二十三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。神的荣耀完完全全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停在了城东的那座山上。一开始在至圣所，然后离开了基路伯，又离开了宝座，到了门槛，到了门槛又到了圣殿的那个外院的门口，然后从外院的门口又上升到了那座山上，神的同在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个圣殿。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，这座山是哪一座山呢？我们从全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座山应该是橄榄山。橄榄山这座山是非常特别的山，如果我们留意新约和旧约，我们会发现许许多多的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的。在路加福音的24章50到51节和使徒行传的1章11到12节，这个经文我就不念了，其他弟兄姊妹下去看一下。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，使徒行传的11章的11到12节，这两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在橄榄山上升天的。当时周围还有好多人，那些人在人的眼前，他们眼睛注目着耶稣基督踩着祥云升到了天上。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，在撒迦利亚书的14章4到5节，我把这个14章4到5节念一下，弟兄姊妹找到看一下。14章4到5节说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。你们逃跑，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我们先看前面那部分，这橄榄山到那一天，从那个东门，那个朝东门那儿开始就一分为二，就被这个山呢就劈开了，成为一个谷，成为一个大的沟，深的沟。这个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好像那个他们以色列人当时过红海的时候，那水一半向那边起来，一半向那边流出一条路来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我记得前面也简单的分享过，将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的神的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不受这个千年大灾难的这个磨难。但是这些犹太人，这些以色列选民，他们 没有这样的福气，他们要受这些大灾难。三年半以后，神才赐给他们这样的恩典，然后在这个橄榄山的那个就是圣殿，那个在那劈开以后，一个大口子，神又把他们带到东边的旷野，那个旷野叫亚撒旷野。这个亚撒这旷野在什么地方呢？神在圣经里面是隐藏的，撒旦也不知道。所以神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给神的百姓选民留下的，将来又把他们运送到那里，神会保护他们。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不是这个问题，我们是第五节的最后这部分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在橄榄山上，他落下他的脚步，他脚要降在这个橄榄山上，他再来的时候。那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将来一些会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继续第二十四节，灵将我举起，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，到被掳的人那里，我所借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。在这儿神的异象结束，那么耶路这个神的灵又回到了以西结的肉身，然后他和这些长老坐在一起，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把神的指示，所看到一切的事，听到神的话，都说给这些被掳的人听。一回到了就第八章一开始第一节的那个状态，他和这些长老在一起。第十二章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住在悖逆的家中，他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。神让以西结继续传讲神的话，神也知道这些人是悖逆的人，是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。我们不感到奇怪吗？既然这些人看不见听不见，为什么还让他的仆人去讲神的话呢？那下面就会告诉我们，我们下面继续看，我们一会儿再分享。第三节，人子啊，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，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或者可以垂摸思想。这就是神为什么还继续让以色列让以西结去传达神的话，在他们面前表演，说或许他们可以垂摸思想，能够回转。也就是神还是忍耐的，神还是有怜悯的，神把这个机会留足了给他们，神给每一人留下足够多的机会，让人到他面前回转。今天也是如此。为什么说神知道这些人有耳不听，有眼睛看不见，神还会传讲呢？那也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神让这些人将来神审判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无可推诿，不要把责任推给神，像亚当一样把责任推给神。下面就是不断再提，我们再继续看第四节，你要在白日到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，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。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，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，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打在肩头上带出去。不断的提到打他们眼前，在他们眼前，在谁眼前？在这些百姓的眼前，特别在这些长老的眼前表演，提到预备这些被掳的物件。为什么让以西结在这些人面前表演呢？如果有个人现在在我面前做这样表演，我们好多人可能认为这个人是不是有病了，不正常，是不是疯了？那这些以色列人确实当时这么想，下面会提到。那下面会提到为什么？那第六节下面说， 要并要蒙住脸看不见这地，看不见地，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。神把以西结立为以色列的预兆，那就是神透过要让以西结透过这些表演，让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将来的命运就是这样，将来败落。特别是蒙住脸看不见地，这儿从下面我们会看到，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指的是那个君王西底家，因为这个时候是西底家做王，西底家是蒙住脸看不见地被掳，因为我们知道西底家在被掳之前，离开应许之地之前，被巴比伦王把眼睛挖了去，在他挖眼睛之前，在他的面前把他的众子杀了，把那些众臣杀了，然后挖眼睛，挖了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到了被掳之地，所以这是蒙住脸。第七节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。到了晚上，我用手挖通了墙，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街头上带出去。神让他们在神让以西结表演，以西结就顺服神，完全按照神的那个指示去表演。就神就是导演，以西结就是个演员，在这些长老面前，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来演这出戏，来让他们看到这就是他们的预兆，他们将来就会这样。第八节，此日早晨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，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？那这儿是就点清楚了，这些人根本看不明白，以西结在那儿表演，让他们看到将来他们的命运，但是这些人不明白，说你在做什么呢？就是你是不是有毛病呢？这不可理，就是这儿异想天开，在做这样的表演，你做这些是为什么呢？他不明白。这时候神就说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。神让以西结把这个话说给他们听，说这就是预表，是君王和所有的从上到下的这些百姓的预表。第十一节，你要说，我要做你们的预兆，我怎样行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，他们必被掳去。以西结就是他们的预兆，这些表演就是他们将来要承受的。十二节，你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打在街头上带出去，你们要挖通的墙从其中带出去，你们必蒙住脸，他必蒙住脸，眼看不见地。这儿君王呢，就是非常清楚的，是西底家。西底家就是在天黑的时候他往出逃，在逃的过程当中呢被抓住，最后已经被挖去，所以他必蒙住脸，也看不见地。这说的西底家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，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，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，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。这说的很清楚了已经。第十四节，作为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，我必分散四方，也要拔刀追赶他们。这指的是犹大国完全败亡以后的情景。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要留下他们几个人，得免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使他们在所到的列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这儿特别提到要留下几个得免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的人，那就是这些要被掳，这些被掳的人是要留下，免了刀剑，免了饥荒，免了瘟疫。神为什么要留下呢？我们前面分享过，是这些人留下，他们是没有机会回归的，神也没有没给他们这个资格，是他们的子孙回归。是要透过留下这些人作为余种， 神要透过他们的子孙来兴起新的子新的敬虔的子孙来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说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弟兄姊妹注意一下，前面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们指的是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那显然这个人不仅是以色列人，也包括那些列国，因为这些留下的人是在列国当中来诉说，诉说就是见证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，让不仅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我是耶和华，而且让所有列邦人都知道神是耶和华。从这儿来看，神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，其实也在透过以色列民来拯救地上所有的人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第十七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吃饭必战胆战，喝水必惶惶忧虑，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，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，你们吃饭必忧虑，喝水必惊慌，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，这地必然荒凉一无所存。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兵临城下，他们已经是吃饭喝水都没有心思了，在焦虑当中度日如年，这些马上就会成为现实了。所行强暴的事，那么就是他背逆神，行神业中看为恶的事，因为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，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，地也必变为荒废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，日子迟延，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？日子迟也就是日子会过了很久以后，这些异象还没有成为现实，落了空了，也就是说以西结所说的预言没有成就，就过了好久也不会成就，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并不相信以西结所说的话，说他的话不会成就，过了好久也不会成就。那在二十三节怎么说呢？说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。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有这个能力让所有人在闭口不提这句话，神是能做到，所以这句俗语到那个时候就止息，再没有人提起。你却要对他们说，日子临近，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。上面说日子迟延，这是临近，上面说落了空，再说是必应验。神的话说出来必定成就，下面神会强调。二十五节二十四节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。从此如果译成那时更好，说那时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日子临近的时候，应验的时候，以色列家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。这个真正实现是在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下面二十五节说，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，不再单言。神说话必定成就，神就是神。有的人是怀疑这个圣经有错误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怀疑，那么就是眼睛还真是没有睁开。神的话说出的必定成就，神的话说一不二，整本圣经那都是神的话，没有错误，不再单言，那就是很快就会临到，日子临近，你们这个悖逆之家，我所说的话必称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说啊，日子还久呢，不会成就。神说你们在世的时候，你们活着的时候，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成就了。今天也是，也许我们在活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再来了，就来了。第二十六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的人说，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，所说的预言是指这极远的时候， 他们确实是这么认为，那些假先知也这样引导他们，说这些异象即使是能兑现，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，是极远的时候，我们活着时候不会遇到，所以你们该干嘛干嘛，好好去享受。这就是这些假先知25个人去灌输的这样一个教导。所以第十三章马上就神就开始斥责这些假先知。28节，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，我所说的必定成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一再的反复的强调，向这些百姓强调，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，不是很久，而是很快。今天实际上也是如此，耶稣基督很快就会来，不是说还很早。即使很早，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肉体生命结束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最后的末日。每个人的末日，不是真正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才是末日，那是整个人类的末日。我们的末日，就是我们咽气的那一刻，那已经就定了。我们信还是不信，已经就是没法再改变了。不是很久，而是很快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